对持戒这件事情啊，比较没那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样子就不太妥当。一定要把持戒这件事情要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你这样子的话啊，再练起佛来比较好。好，这个是比较好。这个我们讲全他力，按照道理讲，当然下品下生，我们做的是很多坏恶事，下品下生。一样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道理上是这么讲，但是那个是针对我们一般人不能依的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要持戒了。我们更要，我们是能够今生能够赶快修多少就算多，就能够往前走多少就要走多少。好，不要说啊，我就。好像就给他放着，都没有特别去持戒，也没有特别去深入经藏，啊，然后就依着阿弥陀佛，我就去了，啊，不能这样想，好，不能这样想，你要更深入的去用心哈，用心在持戒戒定慧上，持戒念佛啊，更要用心，这样子才这样我们去极乐世界哈，比较稳，比较啊，比去的这个比较稳当了。啊，这样子的修比较稳当，比较安全呢、啊。那、啊、你刚刚讲的他自立这个，若念佛法门，它比较重，它的主轴的概念哈、啊，应该是以他立为主了，啊，以他立为主。那么他不可能哈、啊，绝对不可能说善导大师应该不太可能说有念其他的佛号哈、啊，然后来作为。啊，好像不是完全仰仗阿弥陀佛，你刚刚意思是不是这样？哎，哦，我的概念都是全他力呢，哈哈，在我的概念里都是这样。嗯，其实我们所谓的自力啊，还是他力了。我们所谓的自力啊，依念佛法门来讲，我们所谓的自力哈，都还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了。让我们慢慢增长的，杂行的话哈，就是我们在回向上要回向去极乐世界这个功德啊，比如你供其他的菩萨啊，没有供地藏菩萨啊，供地藏菩萨，那我们也说说愿此啊持诵地藏经或供养地藏菩萨的功德，能够回向去西方极乐世界无有障碍。就是等于是导归极乐世界的，你所有的功德都要回向导归极乐世界，这样的，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没有杂行了，等于都是辅助嘛，哎，都是辅助了。持名是主，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这个善导大师真的很有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是唯以持名为主，因为这是统合。大众的根器哈，持名是最妥当的了。那么其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修行啊，礼拜、称颂、客颂这些哈，都是好，都要辅助了。但是呢，都回向上是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无有障碍，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哦，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啊，千万不要轻视自己。我举个例子了哈，是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人世间哈，如果说，哎，比如说某某人呢、啊，他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哈，然后我们约在明天早上几点钟碰面啊，他说他就已经讲了说他就已经跟他约好的，那你平常跟他相处就知道他很准时，啊，很准时，很有信用，他讲的就一定到，好，那你是不是就很放心啊？明天他就一定会来啊，或是说你的客户，或是说你的那个啊，客户说，哎，他在某个时间一定会付钱呢、啊，这就是一个安全的客户嘛。好，那你就对他就很有信心啊，就对他很有信心啊，你就不会有说怀疑啊，就很有安全感了、啊。我们一般的人都可以这样，何况阿弥陀佛啊？一般人的安全感都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安全感，那何况阿弥陀佛呢？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自己哈，再差的人，佛陀他都会接引我们。 再差的人，佛陀都会接应我们。好，这个也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自己生的小孩哈，我们自己生的小孩，如果稍微比较差的，我们是不是还是给他照顾啊？他再怎么差，都还是自己的小孩啊。啊，还是自己小孩，我说指有慈悲心的父母亲呢，啊，很有慈悲心的父母亲，自己生的小孩再差都再怎么样都要慢慢的教他，啊，即使他是残障啊，除非是他不听你的话，对不对？除非是他不听你的话，或是除非他做坏了哈，做就是行恶，就是做恶业，造恶业。要不然一般的状况，他再怎么差，只要他肯回头，我们任何一个父母亲，只要小孩肯回头，都愿意接纳。那何况阿弥陀佛嘞？啊，何况阿弥陀佛嘞？何况无上的何况圆满的慈悲跟智慧的阿弥陀佛？好，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怕说啊，我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好啊，我自己比较差哈，很差劲，佛陀会不会来接我？不要怀疑这样，千万不要怀疑这样啊！佛陀都很希望我们回头啊，好，很希望我们回头，只要回头再怎么样子，他都愿意接引了，连那个鸡鸭都接引了，何况我们不是很多故事吗？上次有一个，哎，我看到有一篇故事。有一只鸡哦，就是放生鸡啊，放到大陆古代啊，大陆北方有一个寺庙，有一只鸡被放生到那个寺庙，啊，那只鸡呢，不是鹅啊，两只鹅，那两只鹅就每天就跑到大殿前面去听经，上早殿，每天都这样，啊，那有一天呢，有一只鹅就站着走了，啊，那只鹅就。另外那只鹅就不吃不喝，啊，就不吃不喝。那个主持就出来跟他开始说你要吃啊，他说如果你不吃不喝，那你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就好好念佛啊。就隔天的鹅也站在大殿前面也站着走了，就在那里也走了，也往那走了，啊，所以这个佛陀的加持力那是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啊，不要，我们不要轻视自己，我们的佛性跟佛是一模一样的，啊，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要轻视任何除了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好，我们自己的佛性跟佛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只是我们一个迷惘的关系，迷惘关系，我们总是很那个回头是岸。我们一般人都很希望别人回头是岸，何况阿弥陀佛啊！何况阿弥陀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要有这个信心。只怕哦，临终的时候哈，只怕我们现在很多挂碍，只怕这样而已。好，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他只怕现在还挂念的孙子啊，挂念的小孩。挂念着很多东西啊，财色名食睡哦，或是人世间很多东西，我们心里会挂碍的，那个才麻烦啊，那个才麻烦。禅宗历史上有一个叫邓颖峰啊，邓颖峰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故事，邓颖峰啊，他有个钵啊，颖峰禅师啊，他有个钵是玉做的，玉做的。有一天他的寿命到了。他寿命到，那个鬼要来抓他鬼要来抓他，就是那个阎罗王知道他寿命到了，就派那个两个鬼差就要来带他走了。那个影峰禅师他已经证悟了，他证悟了。那么他证悟的是不是哎不是不是他讲错了，他是可以入定啊。啊，他是可以入定，但是不是说证悟的哈？他是可以入定，结果那个鬼差来抓到的时候，真的把他抓到了。那他就跟那个鬼差讲啊，他说：“那个你让我拜他，哎，不是他在入定当中哈， 那个鬼差抓到的时候，他正好在入定。那这其中有个鬼差知道这个影峰禅师啊，什么都不贪，只贪他那个玉的钵，只贪那个玉的钵。这样那个鬼差就讲说，要抓他很简单哈，就把那玉的钵拿起来要摔，啊，要把它摔到地上。你只要把它摔在地上，他一定出定，你一定抓得到他。就真的把那个玉钵拿来摔在地上哈。啊，他就出定了，啊，他就出定了。就那个鬼差就，他那个锁链就锁住他了，因为他入定就锁不住他，他出定就锁得住他了，就把他锁住了，就抓住他了。哎，这个是，但后来，这个故事我记得有点模糊，好像那个鬼差没有把那个钵哈，完全摔在地上，他只是要摔他的动作。所以那个钵没有破了，啊、哦，那个钵没有破。那后来邓颖峰就跟鬼差讲啊，说：“那你让我礼佛好了，哈、哦，你让我礼礼佛哈、啊，不要把我绑住，你让我礼礼佛，解开一下，啊，让我拜拜佛，跟佛告假，我再跟你走。”结果那个鬼差也听他的话，就把他的身上绑的那个绳子啊，把它解开，那他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玉钵。就拿起来往地上摔，他自己摔破。他知道他因为贪那个钵的关系，哈，就被鬼差抓住了。所以他就把那个钵拿起来，就往地上自己摔啊，摔破自己最心爱的那个钵，把它摔破了。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寄语了，哈，讲了一个寄语，那个寄语也是蛮有意思，我也忘了。好，那后来他就礼佛，哈，他就拜，这样一拜拜下去，他就入定了，鬼差就抓不住了。啊，鬼差又抓不住了，所以你只要有贪一样东西哈，贪一样东西哈，你就在这个，你就是在这个轮回里了，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一直有一个东西会给人家抓住了，那你自己也跑不出轮回了，啊，我们只怕贪这个东西。只怕贪一样东西，所以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们，我们得要注意哈，我们会贪什么，要赶快觉照好，哈哈，不要你贪那个东西，在你临终的时候现前哦，那个就惨哦，你就为了挂碍那个东西，就不去阿弥陀佛那里了，阿弥陀佛带不了你去哦，这个才是要担心的，要担心的是担心这个，我们有什么挂碍，赶快要觉照好。那当然要思维我们这个挂碍啊，要思维好，哎，你这样子，你才能够啊，看我们是挂碍什么财产呢？还挂碍什么呢？挂碍小孩有没有怎么样呢？啊，这个都要放下的了。啊，我们年纪都一大把了，小孩也没有办法依着我们怎么样啊，他都长大了，啊，他都长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维自己心里面的挂那个执着。啊，平常的时候就要慢慢的，啊，给自己慢慢思考无常、苦空、无我，让身心慢慢的放下、放下、放下，然后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常常提起，久而久之，自然你就知道了，很稳当，你可以去的。哎，像冬瓜和尚，阿弥陀佛来接他，他都忘掉了，时间都忘掉了呢。我上次不是讲那个故事吗？时间就忘掉了。他跟他的道友讲说，我某某时间要去极乐世界，你要来送我。结果那个道友那天到的时间到了，那天来送他的时候，东光和尚还在忙常住事情。啊，然后道友还提醒他，你不是今天要去极乐世界吗？他一想，哦，对哦，今天要去哦。然后他就梳洗一下，那就往生了，合掌就走了。哎，你看他这么自在呢，这就是。他平常心就无挂碍，说走就可走。以前禅宗的证悟者哈，他最后的那个自在哈，他想走就走啊，想如何往生就如何往生啊，那个都要心里要到最后都无挂碍呀，啊，无挂碍。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我们要去觉照的是这个，这个才重要。哦。佛学那不一样，善法欲不一样哦。善法的欲啊， 欲望哈，我们要求善法这个欲望哈，这个就不一样，因为这是你解脱生死唯一最重要的，你不要这个放掉，因为你要波罗蜜，六度波罗蜜，我们还没到彼岸的时候，你得靠这艘船啊，你得靠这艘船，你才能够到彼岸。到了彼岸，你这个船就可以放下了。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是到后面，哈，到法上应舍，这个舍这个法哈，就是连法都舍，那个是到最后到彼岸的时候，就是那个才整个证悟的那个刹那，那个才有真的放下了。那个就不一，那个是已经到最后的。可是那个放下又不是完，那个也不是放下，那是等于是融合在身心了、啊。这个整个我们身心就是个法了，证悟的人呢、啊，他整个人就是个法啊，整个人就是法的内涵了 啊，整个就是空性的内涵了、啊。所以你千万一开始不要说啊，我这个要。什么都不要执着，所以我也不要听经了哈，我也不要什么的，都这个听经要执着，啊，礼佛拜佛这些课诵都要执着，啊，这个一定要执着，啊，行事哈、啊，做一有还是有效果，哎，您还是种善种子，虽然只是心没那么沉的时候哈。啊你的种子种不深，可是久而种子没总比没种好，总比没种好。那么行事一久了哈，就会变真的了，就会变真的了啊！所以一定要先从刚开始没那么因重心，到最后你久而久之因重心就出来了，哎，就出来了。这个句话意思，这句话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喊破喉咙。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忘掉了要深入经藏，忘掉这个道理，忘掉这个诚心，意思是强调这样。但还没有人不可能一下很诚心嘛。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当然很多祖师他会提醒我们说，你要诚啊哈，或是说要思维极乐世界的庄严哈，然后要有信心哈。然后要很多的开示，这些开示其实很重要。他只是有些人就是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烦恼很重啊，想孙子啊，想很多事情啊。那这个这样子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但是总比没念好，还是比没念好。他总是念珠还是有在播，哎，总比念没有念好了。这个我刚开始在拜《法华经》的时候，我之前先拜万佛，啊，慢慢拜，慢慢拜，啊，然后那时候因为身体也很差，那、啊、拜也拜不出那个，一开始绝对不可能说啊怎么样子的那种很圆满在拜的，啊，很圆满在拜，但是你慢慢拜，慢慢拜，慢慢拜，你那个身心哈、啊、会慢慢进入到。越来越诚心啊，会越来越诚心。后来我再换法华经，然后也越来越不一样的感受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有一天哈、哦，我自己发现这个诚心真的比以前还要更不一样，更诚心，那种心啊，会比刚开始拜的时候那种诚心，觉得说哎，但真的慢慢有在发出来。慢慢有再发出来，可是这个得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仪式啊，好，然后按着观，也要有做一点简单的一点观想，诸佛菩萨啊，还有法华经哈、啊，在我们前面空中啊，慢慢的拜，啊，那但是观想哦，也不要从头到尾都一直保持着观想哈。不用到这样，就是有时候要观想一下，有时候观想一下，不要一直想着你那个血气会冲到头顶哦，啊，会太火，那个火气会上升，啊，这观想不要一直保持的太紧绷了，啊，太紧绷，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观想一下，有时候观想一下，然后就要慢慢拜，慢慢拜，慢慢拜，我们还是这个仪式还是一直在做， 但是就是要求自己，就是站在佛菩萨前面，就是慢慢拜佛，慢慢拜佛。好，然后那我们的身心也会慢慢转，慢慢转，那个诚心哈，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出来。好，会越来越出来。当然，你刚开始也要基本一点点愿力了。啊，要有一个愿力，也要有某种程度的诚哈，这样去做就，你刚开始至少也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心嘛，啊，所以能够站在佛前拜佛就不错了，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诚恳的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去在意来共修的人哈，有些人他心态不正确啊，有些人他如何如何，他能够走进来就不错了。能够走进来，重点善根因福德因缘就不错了，哎，就不错了。我们要替他感到高兴了。大家要多加油哈，回去多用功啊。这个那个，哎，你刚刚问那个问题很好，那仪轨仪式哈要有啊，仪式会让我们的心会转啊，会让我们心转。所以那个四明尊者大师哈。一生光是拜忏就拜无数哦，拜忏呐、啊，他大悲忏就他自己写下来的，他写的仪轨啊，四明尊者法智大师啊，大悲忏的仪轨就是他写的，所以天台他讲即中即假即空，空假中三观哈，他就在凸显我们空不要舍去妙有。好，不要舍去妙有，空是建立在妙有相，就是在有的当下是空，那这有就是妙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不要舍去任何一个仪式，啊，所以在丛林道场的运作，我们早上起来你还就是敲钟打鼓啊，然后开始整个那个运作的任何一个形式都具备，然后在这个形式下，人呢就慢慢心就越来越转动，越来越转动，那个道气呀、就慢慢越来越出来。好，如果在如法的丛林道场的话，那只要你有点心想要修行，进去之后有那份诚心虚心想学习的话，又吃苦耐劳的话，在那个仪式下的运作，那在那些规矩下的运作规矩下的那种熏陶整个人会转变，哎，会转变，哎，光是早上那个钟声啊，妙赞钟慈不动尊，哦，那个一听下来就哇，心里就啊，我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个心就觉得红尘不重要，哎。我第一次去成年禅寺潮汕那时候在家人在学校佛学社团的时候，我们的社长带我们去，我那潮到上面正好他们早课，半夜潮嘛，潮到潮去潮上去正好早课，就听到那钟声，我一听我就坐在那里，我一定要出家，那时候心里就有这种心啊，就是有那种香，那种心，所以他这些这些古祖师写下来很多一些丛林的这些这个形式这些规矩运作很重要，让我们转凡成圣，哎，它是可以这样的，有一条路走嘛，就好像帮我们开出一条路，让我们这条就是有个仪轨可以有所依托啊，我们的修行就有所依托啊，有所依托。那真正的大修行人他一定要在这个很多的种种规矩下，他才能够成就出大修行人。为什么呢？因为种种规矩下，我们心里的执着就可以放下了。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师父，丛林太限制我了，那我怕都不自由， 然后我也怕这个苦啊，他怕不自由，或是怕如何如何，这个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哈，这样修啊。如果是这样想哦，我肯定你哈，你还是原地踏步，可能还往下走。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喜欢这样啊，我要自由一点，我要自由一点那绝对修不起来。这就是温室的花朵，它一旦在人群一多哈，那个很多规矩一起来的时候，它就受不了了，它就受不了了，就是它就没有办法去，它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我，放下这个执着，放下它的习惯丛林道场的运作，他很多人他得放下自己的习惯比如说你，我喜欢晚睡，他就得要在丛林就得早起啊，或者我喜欢吃多一点，他丛林就是过中午就不吃啦，我喜欢那个什么时间我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丛林道场是要随众啊，随大众啊，大众做什么啊就做什么啊，那是不是自己的执着放下来？他会一直训练我们自己执着放下来，然后以团体为重，以众生以寺庙为重，以公家的事情为重，慢慢的训练出这样，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呢，才有办法成就呢。但是现在很多人他都喜欢自己一个人修，这一个人修，这是有限啊，不是说不行，但是有限啊。求生极乐世界是可以，但是你要修到很高哈，要修到很高那是很有限，真的很有限。要修到很深入的话哈，一定要很多在人群里，在规矩下。在规矩下的自在才是真自在，在规矩下的自在那才是真的自在了。真的自在。所以你看，历代祖师他们会出一个祖师那个都是在大丛林磨练出来的，那个都是上千人呢，或是几百人呢，上千人、几百人的运作下，他一定要慢慢的陶冶出那个什么心，陶冶出一些菩提，那个菩提心要慢慢被陶冶出来，然后他的那种包容忍辱以及一切为他人然后牺牲奉献，那个精神才有办法在人群里建立出来。那你有没有人群，没有一样事情让你牺牲呢？一定有很多不公平，你才有谈得当牺牲吗？所以很多人还跟我师父讲，师父这是不公平的，这不公平。我说还好有不公平你才有办法修啊。如果都很公平，你也修不起来啊。所以人多的地方会很多状况，但很多状况才有办法养一条大鱼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成就出一个大修行人呢。水清不能养鱼啊，水太清不能养大鱼。但是你那个，如果在很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就是许许多多的是非当中你才能从当中去修炼出来，才有办法从当中修出来，如果这个团体人少，其实你能够修的是也是可以啦，就好像小隐隐于山嘛，大隐隐于寺嘛。那这句话应该知道小隐小的隐士小修行人就隐于山上，大的修行人是隐于人群里隐藏在人群里。当然这是要看我们个人我们个人的那个个人的状况如果承受不了我们还是慢慢多进修也没有关系多进修也没有关系。刚刚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好像讲岔到其他地方去了，哈哈。在古有一位祖师里面有一个开示录哈，有谈到这一点哈，就说修行的人刚开始在，这其实任何人都一样的哈，任何人都一样，不管他有修佛法没修佛法哈，会让我们烦恼哈，会让我们烦恼的最大因素哈。就是希望我们周遭圆满。如果我们祈求我们什么都圆满哈，比如说工作，你们有常讲有一句话，什么离家近啊，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就什么都圆满啊，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如果我们不要去求说什么都圆满，我们心就自然平静了，哎，就自然平静了。我们不可能人事物都如我意呀，这连佛陀都没如他意呢。佛陀他的释迦族被灭呢，你们知道吧？佛陀的故事，他的释迦族哎，他的整个族被灭呢。哇，那佛陀是比我们还辛苦哎，比我们还辛苦哎。然后他的僧团也遇到很多。对，很多状况，也还好有这些状况，也凸显出，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状况，让我们后世能够依着这些状况，佛陀怎么处理，怎么来看待，让我们后世有所能够去修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位祖师，他有解释说，佛陀那时候自戒哈，这200多条戒哈，我们比丘220条戒，通常我们自戒都是有一群六群比丘他违犯了什么，违犯什么，那佛陀就治这条戒。那么那个就有人在想，其实这六群比丘应该是菩萨，他故意去违犯一下，违犯一下，然后让佛陀来自戒，就演一场戏了。好，演一场戏，然后让这戒的话流传到后来，流传到后来，其实我们人，我们五浊恶世就是不圆满，就是不圆满，我们一定要这反倒是让我们身心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他这个不圆满的状况我们喝起茶来会喝得很轻松，如果以后有更好听的故事，我再跟大家报告。好。